过去若干年，我们小组查考过标杆人生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这是美国一个在加州一个马鞍峰教会 The Saddleback Church， 他们的主任牧师Rick Warre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那么我们小组也查考查了一年，也都有得着。因为他这里讲说，我们的人的一生呢，我们到底你活的是为了什么？那么他说，你总要有一个标杆，像是保罗说的，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那个 purpose， what's your purpose？ 我有的时候喜欢背一首打油诗，不止一次是这么说：我们人的一生，零岁粉墨登场。十岁快乐成长，二十岁为情所困，三十岁努力打拼，四十岁大致定型，五十岁回头望望，六十岁告老还乡，七十岁打打麻将，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躺在床上，一百岁挂在墙上。这是我们人的一生，都是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不同的目的。我们十岁的时候当然就快乐成长了，不是吗？但是往往我们搞混了，十岁在努力打拼，打拼什么呢？是不是？或者我们到了八十岁还为情所困，这个就不太对了嘛。因为三十四岁就应该定型了，但是你的人生的标杆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生的标杆，都有人生的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为了活下去，其实我们过得比活下去好很多了。所以我们可能是为了大房子大车子，或者是美丽的妻子美丽的先生，或者是特别棒的孩子等，但是这些也都是小事一桩啊，这些神都会给我们的。问题是，你难道就是为了这些活吗？那如果没有孩子的人，他就不要活了吗？如果说没有大车子的人，他就死定了吗？所以这些不能算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只是中间的一个小插曲。保罗讲的最好了嘛，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来成就那神从上面召我要我成就的事情。我感谢神，我赞美神。我的人生的目标，在以前我很小的时候，我就一心要做工程师，我也做到了工程师了。我的工程师还蛮不错的，网络通讯工程师 Notel Cisco AT&T Wireless 这些我都做过，所以蛮不错的。但是我回头再看过来了，哎呀，这不是神给我的目标吗？当我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神才启示我，神才说我要你。我说莫高愁啊，我真的能吗？真的到现在我仍然相信，神虽然看我不行，但是他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我以前刚开始出来做得很辛苦，现在也不见得很轻松。我有一次就问神，是你到底要我做什么？神说 You just sit back, relax, enjoy, 享受你为我所用。我心里想，对呀，我既然要做牧师，我既然放下所有我来跟随他，我就要享受在他里面的乐趣。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里面，享受与我们神同在的时间，这个时间你如果能够两个小时能够 enjoy 的话，那你一个礼拜能够受用。你如果能够把它带回家24小时让它陪着你的话，哇，那不更棒吗？我以前都一直想说，哎呀，我娶太太一定要娶个不是护士也是医生吧。但是我说感谢神，你知道吗？因为他常常提醒我，你到底 你跟神的关系，或者是你今天这样子做，或者是你那样子做。所以让我再一次的能够台湾话说把螺丝拴紧了，然后让我想到，我那天我想到，我说哎呀，我其实我太太18岁我就认识她了，哈利路亚，感谢神，今天她已经62、63岁了，所以有多少了？没有50年也有45年了，是不是？哈利路亚，到现在她还没退休，还在为这个家，为这个教会来打拼。我想这就是神造我们，他给我们的目标，他给我们的一个方向。虽然我的一路走来也是坎坷，但是真的啊，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我这个人生真的很精彩，不是吗？我有的时候想说，我也讲过不止一次，我们爬山的人都知道，你要一路往上爬，你根本爬不动，那很快你就 exhausted， 就精疲力竭了，因为你一直往上走，只有上上下下，那才叫你走得远，那才叫你能够爬到你人生的高峰。那个神所为你定，不是你自己想要什么。我自己想要，我说的，我想要做工程师，我也做到了，但是我才发现神要我是来照管他的小羊，感谢神。所以我们究竟为何而活？我在第一个礼拜我讲的是说，我们原是上帝所做成，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上帝预先安排的。他叫你做生意，他也保守你生意做得好，他叫你做工程师，他也保守你工程师做，他叫你做妈妈或做生意，他叫你做什么或做什么，他有他的目的，你顺着他的意识走上他为你定夺的路，他为你的定夺的脚步，感谢神，赞美神。那么第二个礼拜我说，我们的人生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我们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就好像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诚虔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好的，然后跟着一个月我讲的是，我们香蕉的人生，就是不是吃香蕉的香蕉哈，最近很流行吃香蕉，我是讲说你跟别人的 communing， 你跟人的 fellowship， 就是我们团契的人生，是为了神的家而活。神的家有大家有小家，还有整个神的国，我们是为了这个活的，我们自己的小家是在中间包在里面，是那最核心的单位，但是我们是为神的家而活的，是与弟兄姐妹与神有美好的沟通的。如果你跟你的亲人，跟你的亲爱的人，跟你的伴侣没有一个沟通的话，常常会有许多的误会，常常会有许多的龌龊。哈利路亚，赞美神。这点我倒都要很常常要多学习，跟家人跟弟兄姐妹有多一些交通的时间，多一些沟通的时间，因为常常我们忙到心亡了，忙到忘记了最重要的是一个关系。台湾话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你如果跟什么人有关系，你犯的错也没有关系，是不是？感谢神。然后我们要活出标杆的人生，哦，就是如大卫王说的，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坐在他，住在他的殿中，向他询问。我真的有好多事情我要向神来问， 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这是活出我们标杆人生。上次我们讲说要成长的人生要长成像基督，耶稣的智慧与身量比神与人喜悦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哈利路亚，赞美神。然后在上一个礼拜，上一个月，我是说我们要讨神喜悦。神最看重有四种人，这彼得前书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四种人，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是神最看重。那么他我们给我们权柄跟责任，就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宣扬耶稣基督的荣美，宣扬他的福音，对不对？那下一句话说，从前你们不配做儿女子民，如今成为子民，从前你们不蒙连续，如今蒙了连续。这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向人家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的美德呢？把你们从前是什么样子跟别人讲，哦，我从前不蒙连续，我从前不配做子民，如今我蒙了连续，如今我做了子民，神赦免了我的一切的罪孽过犯。然后说跟着他讲说，要讲说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将来我们会怎么样，就跟他们讲。哈利路亚，赞美神。因为今天我要再来一次跟各位分享，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侍奉的人生，我们是为了服侍神而活的。刚才我们念的，可不可以转到好撒玛利亚人，把它打出来。好的，刚才我们念的这边呢，他这个故这个这一段经文就是讲说好撒玛利亚人，你知道吗？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啊，要花点脑筋啊，读圣经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知道吗？就好像我常常喜欢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你有的时候不要说什么讲了半天人家不知道你讲什么，你就说好撒玛利亚人，读过的人都知道你讲什么。你就讲说耶稣的大使命，就是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门，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你就用不到讲，你就讲说耶稣颁布了大使命，对不对？然后大诫命就是十诫等等。所以这些所谓的专有名词我们要把它背起来。如果说今天我们讲这个，所以人家就讲这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当然了，同样的还有一个名词叫做井旁的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花点时间把它用一个最好记的一个字把它记起来，整段经文就统统记起来了。那么到底什么是撒玛利亚人呢？因为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次关于撒玛利亚人，在希伯来话里面撒玛利亚人就是 Samonim， 叫做 Samarian， 撒玛利亚人。你知道他的字的意思吗？他的意思是说 Torah 的守护者。什么叫 Torah？ Torah 就是神的圣卷。所以撒玛利亚人实际上他们是，他的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圣卷的守护者。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很看重神的律例典章，圣经上面的话，圣经上的规定他们很看重，所以叫做 Torah 的守护者。所以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也是信神的，他们信的是耶和华神，他们基本上也是读旧约，读摩西五经的。哈利路亚。那么这一族人呢，其实是生活在尼凡特的一个族群，尼凡特就是在阿拉伯半岛这边一个地方，它是以色列其实是一个旁支。怎么讲呢？因为以色列的神学家，一个历史学家 Joseph 他说啊，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样呢？ 是当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帝国的时候，然后亚述帝国就把人搬来搬去，所以把以色列人搬离开了迦南平原，或者是撒玛利亚，或者是耶路撒冷，然后结果把外族人搬来，把撒玛利亚人搬过来，所以他们跟以色列人剩余的人所生的孩子就是撒玛利亚人。最主要今天是讲的就是撒玛利亚城，所以以色列人把他们看作是什么杂种，不把他们看作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或者是葡萄树，或者是橄榄子，或者是无花果子等，乃是把他们看作是杂种。所以在马太福音上面，耶稣不是差派十二个门徒吩咐他们出去传福音吗？耶稣说什么？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去，宁可进犹太家失散的羊群的家去。换句话说，你如果看以色列的地图，我有放在你们的周报上面，我们知道迦南平原的话比较上面是加利利海，然后下面是死海，中间是约旦河，约旦河的东边是约旦平原，约旦河的西边就是迦南平原。那么靠近加利利海那整个地方就叫加利利，它就是北国的以色列的 地方。靠近死海这一块地方是南国犹大的地方，南国犹大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但是耶稣的事工很多时候是在加利利，所以他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去，或者在加利利海里面，他必须要通过撒玛利亚那一块地方，但他跟门徒说你们绕道走，所以他基本上是绕过耶利哥然后再绕过去，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杂种，是不纯的，是不信神的等等。所以这是当时对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歧视，甚至于我刚才讲的井旁的撒玛利亚人，他的意思是在他的故事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那耶稣有一天中午来到叙加，来到井旁，叙加就是在撒玛利亚城的附近，在基利心山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在那边有两座山是很有名的，圣经上面讲，一个叫做巴路山，一个叫做基利心山。那么叙加就在那边，那么耶稣就到那边，在那个井旁，耶稣就打发门徒进城去买东西，他就在等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已经有了五个先生，曾经有过五个先生，现在这个还不是真的先生的时候，这个妇人来打水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说喝这个水还要渴，那么或者耶稣跟他说你打个水给我喝吧。这个妇人是撒玛利亚人，说哎，先生，我看你像犹太人，你怎么会跟我要水喝呢？然后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的井，所以他们把雅各也当成是他的祖宗，你知道吗？总之在那个两山之间，在犹太人出了埃及，在旷野漂流，然后进入迦南平原的时候，当他们走在那边的时候，圣经上面就有讲，他们祭司就在两个山头上面，一个是基利心山，一个是巴路山，然后犹太人的大军，以色列大军就从两山中间走过去，在基利心山的祭司就唱祝福的话，讲祝福的话，哦，如果你们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你们的薄面盆就不少，你们就出也平安入也平安等等。然后另外一个巴路山上面，另外一个 一些祭司就说，如果你们不这样子的话，你们就有祸了，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就是这两个山，哈利路亚，就在叙加这个地方。总之这个妇人就叫做井旁的撒玛利亚人。好的，但是我跟你讲，圣经上面讲的撒玛利亚人，我越听越高兴，因为他们是越来越好啊！你记得吗？有一次耶稣医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结果有几个人回去，一个人，那个人是什么？撒玛利亚人。圣经特别讲他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你就知道撒玛利亚人不是什么杂种，不是受歧视，在神的心中他们是尊贵，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哈利路亚，是的。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耶稣传福音在加利利那一带，在由甚至于到了希腊地这一带的时候，然后呢说有一次到了，也是到了叙加，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还有许多人，结果被门徒们得着了，他们就信了耶稣，很多撒玛利亚人。结果在耶路撒冷的总堂，雅各跟彼得听到有这回事，结果就差遣约翰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非常看重撒玛利亚人。哈利路亚，圣经里面讲的最多是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讲的第二多实际上是什么人呢？埃及人，哈，第三多就是撒玛利亚人。哈利路亚，然后再来就其他的人，就是外邦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刚才看的那个故事呢，他是讲的叫做好撒玛利亚人，他基本上是说有一个律法师，律法师就是对神的律法很懂的人，对摩西律法一规规条条他非常清楚，好像今天的律师吧。他为了要来试探耶稣，他就问耶稣说夫子啊，请你告诉我永生之道。耶稣说你经上怎么说的？哦，他说呢，经常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那再来要爱你的邻舍。那么耶稣说你说的对，没错，你就照着去做吧。但他就说了，谁是我的邻舍？ Who is my neighbor? 谁是我的邻舍？哎，我们今天讲的真的是中国有一句话说什么，远亲不如近邻，不是吗？你的邻舍，但是有的邻舍真是恶邻居啊，是不是？那么你的邻舍，耶稣是讲说那个帮助你的人，然后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结果在路上被强盗打个半死，被抢了。我们稍微停一下，因为我看过有灵异解经的，他是这么解释，我会穿插着用灵异解经。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市，神圣殿所在，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是不是？耶利哥呢，常常我们比喻作是世界，或者是一个需要征战的地方。以色列人出了进了迦南平原，第一仗就是在耶利哥战役，所以这个人从耶路撒冷离开了大君王的城，耶稣的同在，来到世界。所以这个人呢，所以有人讲说活该被强盗抢了，打得半死，你知道吗？什么叫半死？半死就好像他的情况一样，他一脚跨世界，一脚跨灵界。他很明显，这个人圣经上面会讲他是从耶路撒冷出来，就好像从耶路撒冷出来往以马五十路上去了两个门徒，他们是开始离开神的。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 强盗就是撒旦魔鬼，要残害我们，所以他就把强盗背后把我们打了半死，一半活的一半死了，好像一半在神的国灵界，一半全在世界一样。所以就在那里，我相信在那里躺在地上呻吟吧，我相信你也可以听到，老远就听到那声音。然后过来一个祭司，又过来一个利未人，这个祭司过来看到这个人躺在地上被打得半死，那祭司怎么做啊？这个人躺在这边，这个祭司一定是躺在路中间嘛，路旁边嘛，过来一看，绕道走了。差点我也被摔个半死。这个祭司就绕道过去了。OK， 好的。所以这个祭司对这个人有没有关心啊？没有关心。那么利未人也是如此。你知道祭司跟利未人嘛，其实呢在民数记里面，就是摩西五经中间的民数记上面有特别讲到，耶和华小于亚伦要担负祭司的职分，他说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帐幕前供职。这就是祭司跟利未人。利未人我这么讲了，如果说祭司是牧师的话，利未人就是核心同工了。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对羊群一点都不关心的话，那么同工也不关心的话，这个教会也是不太好做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因为当我们讲用爱来爱或者关心的话，或者牧养的话，哦，哎呦，不好意思，什么一个？因为我也的时候有说啊，我们真的要用神的话语来牧养，你懂我意思吧？我们不能够就是每天疲于奔命，为这个解决问题，为那个家是那个人家去做院子，为那个人家去清屋顶，为那个人家干什么？那你疲于奔命呢？乃是应该要用神的话语为喂养作为第一个优先。我现在慢慢看到我们教会也开始变到这个方向，我们跟弟兄姐妹职场的祭坛的祷告，家庭祭坛的祷告，就是在神的话语还有在神的里面，我们来 communing， 我们来交通，我们来敬拜神赞美神，我们在中间来彼此连接。所以就不是说我如果要跟你建立感情，跟弟兄姐妹关怀，不是说要一天到晚出去吃饭呢、啊，或者是一天到晚干什么呢、啊？那是次要，最主要的是要在主里面。所以牧养也是要在主里面的牧养。然后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那是你家的事，不关我的事，是不是？我倒很愿意。因为祭司啊，你们心目中的祭司是什么样的？或者牧师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啊？啊？我这样子的，哎呀，真不好意思，因为我这样讲，华人教会啊，把牧师或祭司看成是圣人，但是我自认为我是神的仆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所以我还比较那个压迫感比较小。你不要把我看作是圣人，把我看作是神的仆人，但是千万不要把牧师当作是你的用人，好吧？我们所以圣人、仆人、用人，让我们再一次来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同工 都成为神的仆人。哈利路亚！让我们相交，我们连结，不是说我贪图你的奉献，或者是你贪图我的什么，或者是我贪图你去你家吃一顿饭。 No， 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我巴不得把那个神的好处，把我们的心从神领受到那个恩典、祝福、怜悯，打开心给你看，你知道吗？巴不得这样，就好像我们巴不得把什么事情好的都给我们的孩子一样。感谢神。但是不管怎么样，祭司在人的心目里面，在当初甚至于在50年前，牧师都是高不可攀的。那么尤其是天主教的牧师，那么今天有人说基督教的牧师就比较随便了一点，但是感谢神，神也再一次，我们的弟兄姐妹也都很，台湾话叫秀宝牧师，而且好像我们和神讲，他到我们家去查经，他就那个厕所那个水咕噜冲不停不停的，他说：“哎呀，哪天来我给你换了。”啊，谢谢你啊，不用了。我自己会弄，谢谢你的好心啊。那我那个亲家呢，在这边办退休了，就到日本去服侍日本那边的，在 Osaka 大阪服侍那边的华人台湾人啊。他说啊，他几乎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去服侍啊，平常比较少了，礼拜天几乎要一天呢。礼拜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下午了晚上的时候，发现有人来过，家里面打扫的干干净净，冰箱里面装满了食物，所以表示有弟兄姐妹爱牧师啊。感谢神，赞美神。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这个样，所以有的时候我说神啊，你叫我要 enjoy 我的 life as a pastor， 我真的很 enjoy 我的 life as a pastor。 Hallelujah， 我就讲真的嘛，我礼拜二在加拿小组，哇，每次都吃得好棒，是不是？ Mary 也是嘛，动不动做那个馅饼，做那个油饼，哎呀，那个蛋，那个糟乳蛋还是什么蛋，哦，还有我们小钱的鱼翅，哈哈哈哈，太棒了，感谢神。那么利未人呢也是一样，没有很多的参与，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说让我们都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从那边经过，看见他就动了慈心，所以让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也要动一个慈心。什么叫慈心啊？慈心就是耶稣的常有的叫做 mercy， 你知道吗？ mercy 其实严肃的翻译应该是怜悯。让我问你，怜悯跟爱有没有不一样？怜悯跟爱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中文没有，中文要加一个形容词，但是在希腊文这些他们都有，爱有三种，圣经上面常讲，一个是叫做男欢女爱 Eros， 一个叫做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父母的爱，叫做 Philios， 就比如讲说费城 Philadelphia， Sophia 是智慧 Philadelphia， 爱智慧，所以有一点哲学的味道。所以不管怎么样，那是一种爱，另外一种叫做 Agape， 神的大爱，但中文没有分这，但是怜悯是怎么样？怜悯就是爱不可爱的人，叫做 怜悯。譬如你看到一只赖皮狗、拉力狗、拉力赖皮狗，或者是受伤了或怎么样，你就产生一个怜悯他的心。神爱我们就是这样，爱是很好，爱可以海枯石烂、山崩地裂，但是怜悯却是可以永永远远，你知道吧？我深深感觉到，我说我认识我太太18岁我就认识她，哎呀，真可爱啊！现在45年过去了，
更可爱，
更可爱，好的。但是他说，有的时候说我是怜悯你哦，爱不可爱的人，开玩笑的。这就是你懂我意思了吗 ？Have mercy， 这是可以 last forever， 哈利路亚。那男欢女爱这些都不能够持久的，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就动了慈心，就怜悯他，上前用酒和油倒在他的伤处。林玉姐就说：“酒是什么？”啊？消毒，哎呀，太棒了！那油呢？油是可以减轻痛苦。OK， 譬如讲说这个耶和华伊罗，耶和华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上面说什么呀？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是不是？只有大卫王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来。因为他是牧羊人，为什么要用油膏羊的头呢？因为羊的鼻子很短，所以羊吃草吃得很贴近地面，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山坡地上面有的时候放了一大群羊在那边吃草，它吃得可干净了，比除草机除的都要干净。但是问题是在巴勒斯坦地的时候，有很多蛇蝎蚊蝇，那么这个鼻子很扁，吃的地很贴近地，地上有蛇的洞、蝎的洞，就什么呀，叮它、咬它、蛰它。哎呦，这个牧羊人说：“小花怎么搞的？怎么半边脸肿成这个样子？被叮到了，或者鼻头上面。”那个因为有流鼻涕啊，那些蚊蝇啊，甚至这些牧羊人就拿油给他擦，就是把他隔离，就是把他减轻痛苦，就是把他有也有让他舒服一点，所以就是这个样。所以这个用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处，就让他然后包裹好，包裹是什么意思啊？把它隔离。刚才我们说这个人呢，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离开了神的同在，到世界上面被撒旦魔鬼打得体无完肤半死，那么现在把它包裹起来，就让这个伤口不会接触到世界的脏乱，让这个伤口能够有机会痊愈，这叫做分别为圣，哈利路亚。当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包好的时候，甚至于如果包的是盔甲的话，刀枪不入，不是吗？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然后怎么样，交骑上自己的伤口带到殿里去。有人说殿里面就好像教会教堂一样，神同在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二天拿出2银钱子来，我要快一点的交给殿主，殿主就是牧师长老或者是教会你们的核心的同工，两个钱，说是代表一个新约一个旧约。所以到中来，我跟你讲，牧师师母同工再怎么样为你家解决困难，到你家去排解纠纷，或者到你家为你做多少事情，没有用。假如你自己不回到神的面前， 就好像那个强盗一样，他仍然会被打得半死，一波接一波，永远不停的。我自己很清楚，这叫做神的管教，你懂意思？有的时候不是说，哎，神啊，你不是说我信了耶稣，我就没有任何的困苦患难吗 ？No， 神，你如果不能够跟随他，不能够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为什么要把这些加给你呢？假如你不能够先求他的，他国，我比如讲说，我以前做网络通讯的时候，哇，我参加一个 startup 公司，给我30万股票啊，全公司前十名的，那个同样公司一冲上市就是100多块，我就4000万之富啊！我那时候跟神说：“神啊，哦，我发了这财，我就退下来服侍你，我还要买一个大房子，好聚会嘛，我还要买一个 Mercedes， 还要买一个 Lexus， 好带人来带人去嘛，对不对？感谢神没有让我发。你说我会这样子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或者是忍气吞声，或者是挨饿受冻，或者是怎么样的来服侍神，来服侍人吗 ？No。所以，神如果真的是当你没有学会功课之前，他给你钱，孩子，你还要1万块干什么？我上次给了你1万块放在银行里面，你动都还没有动，我为什么还要给你1万块？我给你这1万块，我是害了你。对不对？除非你学会了功课，知道这个钱是怎么来的，知道如何求他的国、求他义，不然所有给你都是白给。所以我们如果像是好撒玛利亚人来服侍人、服侍邻居或什么，但是最重要，你把新旧约的精华、耶稣基督那2个钱交给他，用这个来牧养，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然你永远功课没有学会，永远神会容许撒旦魔鬼来打击你，就为了要管教。当我们功课学会的时候，忽然间你就会发现，哇，神真与我同在。当我们功课不学会的时候，仍然在肮脏，活在肮脏里面，仍然活在自我里面，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神与你同在，是不是？我喜欢讲的是说，你就算你有再好的健康保险，你不会有神给我的健康来的棒。你就算你有再名贵的床垫、床睡觉，但是你不会从神那边给你的安息睡觉来得更棒，是不是？你就好罪在你再多的钱、多少的山珍海味、鱼翅熊掌，不会比你神给你一个好棒的胃口来得棒。哎，神都当我愿意到他面前来，他都给我。哈利路亚，是不是？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摆下我们自己，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哦，是的。如果我们是受伤的、被打的半死那个人，那么或者是我们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么他不但把他交给店主，那而且说：“你且照应他所有的费用，我回来必还给你。”哈利路亚，这三个人。祭司、利未人、好撒玛利亚人，你愿意做哪一个？当然是好撒玛利亚人，是不是？啊，其实有4种人，你当然不愿意做被打了半死那个人嘛，是不是？感谢神，所以耶稣就说：“那你说谁是你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就说：“就是怜悯他的，就是爱他的。”耶稣说：“你就照样去做，这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是的，所以当我们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启示啊，他说：“你要帮助人， 你要第一，你要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常常帮助人是，我用我的方法来帮助你啊，但是你没有看见人的需要。第二呢，你没有把握到机会。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帮助他，而且呢，你没有克服你内心的恐惧。有的时候帮助人会帮怕，你知道吗？我听到有一个人应该要帮助人的，当有人找他去这个接机的时候，他说：“哦，我没有这个爱心，更何况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这就没有用做到人的需要。顺便一提呢，爱不是恩赐，爱是命令，是命令你必须要去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真正是来了神的面前，真正是要不计代价。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人会怎么样，被反咬一口，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人，我有的时候听到说，哎呀，我用我的热脸去贴到他的冷屁股，所以你就来了几次你就心灰意冷，或者是你觉得不要帮助人。神不是这么说的。好，撒玛利亚人他有要任何期望，有任何期待吗？没有，但他就是愿意帮助他。那么神都讲他是好的，是的。让我问你，要服侍人或者要服侍神，要不要先信啊？要不要先信耶稣啊？啊，要了，因为圣经上面有讲，约翰福音众人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成神的功？我当然我不是讲说帮邻居扫扫地啊，帮他带点东西回家，我不是讲这个，我是说像是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当他落在罪恶做过犯之中，当他受到管教的时候，当他有困苦患难的时候，当他心里面有捆绑的时候，当他拜偶像的时候，你要去帮助他，你要像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你要问他，我要怎么样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说什么？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所以你如果要做神的功，你必须要先信他。因为就好像我先去讲的说，耶稣给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做成他做我们功，因为我们是他手上的工作。 We are his artwork， 他那个杰作。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个信心，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而且哥罗西书说，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你有的时候不要觉得说事情小了，或者是耶稣来了我就赶快到他面前，哇，我也拿个香膏打破了浇到他的头上，或者用头发去擦他的脚，或者我就伏伏在地。但是现在来了一个脏兮兮的乞丐进来了呢，你要不要让他坐在你旁边呢？你要不要，哎，我们吃完下来有吃饭，你来一起来吃，吃完饭我给你包两包走吧。虽然我们不鼓励说给人钱了，但是我们尽我们所能，能够帮他我们就帮他。是，所以这就在我们中间，就是甚至耶稣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耶稣确实是这么样想，不要只挑大的做，人前的工作做，做最小的工作。我发现那个蒙福最大。哈利路亚！我讲不好听的，我在这讲台上面没什么蒙福的，你们蒙福啊，因为你们神的话语。当然我也有蒙一些福的，但是我真正蒙福是当我在做那种最做到最小的身上，那个蒙福蒙的最大。有机会我再跟各位多讲一点。好了，还有就是说，要当作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常常喜欢这样做比喻啊，我有的时候去飞机场坐飞机啊， 哇，我匆匆忙忙的赶哦，好不容易赶到闸门口，哇，一排坐轮椅的，哦哇，喘气啊，急得要上飞机啊。结果旁边人就说 No hurry, they first, we just wait。 哎，我心里想，哎呦，这个残障人士还有健康人士，所以为什么我宁可做一个 giver， 我宁可做给的人。今天要出钱我出，表示怎么样？表示你还有钱嘛，对不对？今天要做事我做，表示怎么样？表示你身体还好，对不对？哦，你仔细想想看，假如今天你推人家一个轮椅，你宁可是坐到轮椅上让他推，还是你去推他？我宁可是推的人，表示我身体健康嘛。你如果这样子想，你竟然会发现服侍人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你越服侍他，给你一个越健康的身体，他能够让你甚至于给出去的，他能够再加倍的还给你，像一个回力镖一样。那叫什么英文怎么讲 ？Boomerang， 耶、yeah! ！你这样丢出去，呜，就回来给你，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来做，保罗说要做一个好的仆人，做一个好的仆人，要像耶稣一样。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倒取了奴仆的样式，谦卑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要以耶稣为榜样。另外保罗说我们要以提摩太跟以巴佛提为典范。保罗特别讲到提摩太啊，他说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啊，我实在挂念你们的事，那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他与我同心，他与我同劳，他像我的儿子一样。所以提摩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要做一个服侍人的人，要以提摩太为例子。以巴佛呢，他说我还要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我所差遣的，他是供给我所需要的。所以这都是我们的例子，世界上面这个例子太多，教会里面这个服侍的同工那个例子太多了，不一一胜举。但是你知道吗，好撒玛利亚人啊，这一个小故事给我们太多的启示。在186几年的时候，19世纪中的时候，在费城 Philadelphia有一间小的教会，那么有一天牧师看到他们有一个主日学门口站了一个小女孩，牧师说哎，你怎么不进去上课啊？那个小女孩说我进去了，他们说没有位置，坐不下了。那牧师看这个小女孩脸脏兮兮的衣衫褴褛，他心里就有了数，他就说来来来，妹，我牵着你进去。他就牵着这个女孩就进了主日学教室，就安排了一个位置给她坐，说你都不要动，坐在这边，牧师等一下完了再下来再来找你。哇，后来大堂完了，牧师下来找着小女孩，小女孩好高兴啊，她说牧师我终于上到主日学了，我一直要上主日学，往后的一段时间这小女孩都自动的来，她每次来她都高兴快乐，唱歌跳舞赞美神，哦，她非常的快乐。结果有一天忽然间没来了，又过了几个礼拜还是都没来，结果牧师就纳闷了，牧师就收到一个通知，那小女孩家里面通知他们说小女孩过世了，说这个小女孩临终前她一直在讲 他好高兴上主日学，他好喜欢那个牧师，他说叫牧师，牧师你来帮他办他的后事。所以牧师就到他家去，就到了贫民区，结果看到小女孩死在那里，然后穿的还是脏兮兮的。牧师特别买了一条像个小天使的衣服，一个白纱的衣服带去，牧师就帮他擦把擦把，换上这个白纱的衣服，然后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嘣噜掉下一个小包包。这牧师就把这个包包拿起来一看，打开里面有5毛7分钱 57 cents， 然后有一张字条，他说我好喜欢主日学，他说但是主日学 不够大，他说我要存钱，存到有一天教会能够盖大的主日学，盖大的教堂，让许多人都能够来。牧师跟着这个礼拜天就在讲台上面把小女孩的信念给大家听，把那57份给大家看，哇，这一下子整个教堂热起来了，大家就踊跃捐钱。捐归捐嘛，教会也小，也是穷人比较多，捐到最后仍然是毫无力，捐不出什么来。那么也有的人把这个消息放上报纸去，那么从外面也有钱来，但是仍然是不够。这个有一天牧师接到一个电话，这个打电话的是一个在市中心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他说牧师我听说你们要建堂，牧师说对，他说我在费城当趟有一块地，看看你们要不要用来建堂。牧师说不可能，我们买不起你这块地。他说没有关系，我就57 cents 我卖给你。哈利路亚，这个话上了报纸啊，那个各方捐款更多的捐入这个教会里面。当时在差不多五六十年的时候，将近100年前嘛，哈，哇，那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啊。结果后来他们就盖了叫做 Temple Baptist Church， 天普大教堂，今天在费城的当趟，然后又盖了一个主日学的大的堂，然后钱陆陆续续又不停的进来，又盖了一个 Temple University， 天普大学，然后又盖了今天全美国都有的 Good Samaritan Hospital， 好撒玛利亚人医院，就是从这57分钱出来的。好撒玛利亚人啊，不管你是男女老少，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神就像是我们的灵舍一样，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一点点，有一个愿意的心，能够帮助别人，在人家需要的时候能够关心别人一点，能够多加把劲儿，你就会看到神的手就开始动工。神他有的时候他不动工，他就看你怎么做，然后他来帮你完成它。当你愿意献上自己一点点的时候，那个丰富万有的供应就来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哈利路亚，是的，愿你再一次来得到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带我们进水深处，让我们能够亲自来见到你。但我们进水深处虽然有风浪，但是耶稣你要平静风浪。为此我们现场感恩，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请起立。哈利路亚，是的，李亚志 没出来。其恩典使我心敬畏，渴慕你同在，更深经历你，求睁开我眼，向我心显明，你创造记忆，并带领我向前，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使我洁净，降服我心，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心底安康，令我前行，直到满足你的心意，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爱不离开我。恩典够我用。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人，但是你的奇异的恩典再一次让我们深深的经历到你，求你来带领我们。新王爱灵粮堂神是你开始，所以你必定要让他再一次成就你给我的意象，就是说要有两堂坐满人，然后你会有更大的一个堂要给我们。哦，在此之前，神啊，就求你继续来带领信望爱灵粮堂，神孩子要继续向你求，让我们这个平常白天的时候也会有Child Care Center Preschool 或 After School Program 等，能够有能够有孩子的幼儿园的。哈利路亚，是的，是求你来做那奇妙的事情。甚至于我们礼拜六的时候，我们会有社区的活动中心等，哦，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打乒乓啊，打羽毛球啊，下棋，看电影啊，跳舞啊。在周末的时候，神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愿你再一次得着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感谢你，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奇异恩典使我心敬畏，渴慕你同在，更深经历你，求伸开我眼，向我心显明，你创造心意，并带领我向前，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使我洁净，降服我心，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心底安康，令我前行，直到满足你的心意，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
爱不离开我，哦，你的恩典够我用。
主，我谢谢你带我进水深处，那里有更大的鱼，那里有更多的宝藏，那里有你的神同在。让我进水深处，虽然有暴风雨，不像在海边一不怕，但是耶稣在我船上，我就不怕。神，求你让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在我们教会中再一次来带领我们，透过神你的手，这个典范成为我们仿效的对象，透过你的怜悯，你让那好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你也要让我们动了慈心，能够怜悯这个地方，这个伊萨夸许多没有信主的人，因为我们的家人没有信主，怜悯我们的邻居没有信主，让我们再一次把神的福音、神的恩典带给他们。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